使徒行传16章12到15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往。于是强留我们。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又赐下给我们一个礼拜天，在今天这个礼拜天的属于神的一个日子的当中，我们同心的来敬拜神，感谢神。刚才我们所一块的来分享的诗歌，都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神是永生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我们要还要等候着主基督的再来，以及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头，我们共同的彼此分享，要互相的来勉励。我们深深感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这个领受祝福，成为祝福。主要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头，和罗马书第十章里头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在想到这个主题的当中，我就也同样的想起有一首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来唱啊，或者来分享啊，来聆听的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做握出爱，握出爱。这首诗歌里头每一句话都很感动人的心，我特别喜爱他其中有一句，这一句话他唱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激昂，也非常的感动人的心。他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是说，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祝福。就是这一句话深深的感动我们的内心，就是说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借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就是耶稣的爱能够激励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单独的自己在享受耶稣的爱，单独的享受耶稣的爱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还愿意来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来敞开，以及让更多的人蒙受到耶稣的爱和神的这个祝福，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不错，我们已经领受到从主而来的祝福了，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里一块的来敬拜，但是我们想到千千万万的人，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认识主，他们还没有找到耶稣的爱，你愿不愿意也敞开你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今天盼望我们都共同的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底下，我们一块的来思想一下这个方向。我们发现神拯救世人的有他的方法，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发现神用不同的方法来救人的，把人带到他面前来的。有些时候是通过一个神迹的出现，因为一个神迹改变一个人，因为一个神迹的出现让旁边的人看见之后，他们都惊讶，他们都感动，他们也来归信主耶稣。 或者是有人因为看见了别人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见证，他们心里都受感动。也有些时候有人听了一篇美好的讲道、一个布道的信使，他们就来归信神、归上耶稣。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一个人，他如何相信耶稣，如何找到永生之道，神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他，就是给他有一个敞开的心，给他有一个渴慕的灵来听神的道，那么福音就跑进这个人的生命的里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句话，是使徒保罗他连续的发出几个问题。你看在这里头有几个问号、啊、就是问我们一个问题，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他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我把一个很重要的有四个字就给我们强调出来，让我们看到就是信、听、传和奉。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把它倒转过来来看，就是说首先我们有没有奉差遣，有没有去传道的，有没有去听见的，也没有人来相信的。所以从这一句圣经的话里头，我们找到这四个字，就是差，就是奉差派的来传福音的，但是有人就来听这个福音，就在听的人当中有人就归信了主耶稣。这就是一个神所用的一种方法，神所用的这个方法让人来归信他、相信他。当然其中也因着随着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元素加进去。过去我们传福音只是一个人站起来对着所有的人来讲，现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可以通过这个收音机，也通过这个网络，好像今天我们这个崇拜也是一样你们都坐在你们家里，但是通过你们的手机、电脑和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你就可以来听见神自己的道，听见这个福音。使徒行传十三节里头就强调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神所用来拯救人的方法。这里说他们就是讲到保罗这些使徒，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去传讲神的道，人要听神的道。如果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差遣，人去传扬神的道，传福音，神就一定安排有人来听神的道，要来听这个福音。当然有差派的，有传讲的，有来聆听的，也有人来归信主耶稣的。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要讲的这个人物，叫做吕底亚这一位姊妹，她是如何的来相信主耶稣，归入在主的名下。我相信他的经验也可能是你和我甚至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些人的经验，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和神的爱的感动，就没有这个果效。我们感谢神，神一直都爱着我们，他也一直的差派人来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里头的人。你越愿意让神来差派你吗？把福音跟旁边的人、周围的人来分享吗？让这些人也因为有渴慕神的话的心，以至于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做主的儿女。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跟所有的同工，也包括这个路加就是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人，一块的来到一个地方，名字叫做腓立比，这就是圣经说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这里说是这个腓立比是在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马其顿这一个省。这一方，什么是叫做这一方？其实原来的文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马其顿分开有四个地区， 最讲的几个地区啊，这一个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都把一个每一个城市都分开为不同的区分，以至于我们用容易去管理啊。那就在这马其顿这第一区里头，这第一个城啊，第一个城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特别，这是罗马的住房城。住房城是什么意思？住房城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他们就派一些人来当一个殖民的人，殖民者这些人，他们就直接进到这一座城里头，占领这个地方之后，就建立成为一个住房城。所以住房城也应该来说，有一点像我们后来历史上所说到的一些殖民地这些地方，就是一些国家去到国外一些地方占据了当地之后，在哪边也建立了一些军队在里头来管理这样的情形。这个住房城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边境上是一个很注重防守的地区啊，因为当时马其顿就远离了当时的罗马城，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地方，菲律宾这个地方，来好像是一个防守他们的前线的地方一样。他们采用的是完全采用一些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菲律宾的人也直接与罗马保持一个联系一样。所以很特别，就是所以在菲律宾这个地方，在哪边出生的人都给训练成为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他们也享受罗马公民的一些特权，这就是菲律宾是怎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也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一座城。菲律宾其实来源是来自在主前360年的时候，当时很著名的这个菲律亚历山大这个伟大的大帝，我们说是他的父亲，就是腓力二世而起名的哈，就是这样嘛。这个名字腓力比就是来自这个腓力二世这个名字而来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个地图，就是当时这个希腊跟马其顿还有小亚细亚这一个范围，中间一个海，我们叫做爱琴海啊，这个很动人、很好听的一个名称，爱琴海啊。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当年就是从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他们就坐船经过这爱琴海，进到这个欧洲，就是后来我们说这个希腊这个地方菲律宾这个地方来传扬主的福音这件事情。菲律宾就，如果你看地图，就刚好是在这个爱琴海的北部这个海岸线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是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帮助当时的罗马帝国来控制了从亚洲来到欧洲这一条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防线上一个重要的位置啊。所以以保罗按照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就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来传讲主的福音。但是在背后，其实神已经有最美好的安排，人是没办法明白的，保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但是神就带领他来到菲律宾，在这里就有一些渴慕神的话的人，就等候着保罗的来到，要来听神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去到哪个地方住了几天，安休息一下之后，就来到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好像我们说今天的礼拜六哈，他们就出了这个菲律宾的城门，就去到城外面有一条河的河边，因为他们听人家说，知道在哪里有一些人在哪里祷告。因为以前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去到外国的地方，他们本来是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来敬拜的，但是如果他们的男人人数不够因为他们起码有10个犹太人的男人，他们才可以建立一个犹太的会堂，但是他们还没有所以他们都通常都是在一些河边比较安静的地方，他们在哪里来聚会也来祷告。河边是非常有意思，代表就是河流的水是流动的，是一条生命河，是有生命的流动， 他们就来哪边来向永生的神来祷告啊。所以这个美好的一个氛围，也一个非常恰当的地方。有人相信这一条河，圣经里头所讲的他们聚会的这个河边，就是在这里的图上的我们看见的这个腓立比的大概在西面2公里左右的有一条河，它叫做加格斯河，到今天这条河流还在流动着。你看这个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安静和优美。我们感谢神，当年这一群人就在这一个安静的环境，就在生命河流的旁边，他们来祷告，来聚会，来亲近神。我们看这神所做的功，常常是借着人的祷告来成就的。无论是在旧约的圣经的记载里头，或者是在新约圣经的记载的里头，我们都看见人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神的工作是借着人的祷告来成就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跟家庭的人一块来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跟主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参加祷告会，就算在今天我们没办法有实体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一块的来祷告。所以祷告是神所大大所重用的。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看见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看见有人得救相信耶稣，就是因为一个祷告会就在哪里来成就的。我们深深感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说的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当时的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包括希拉和还有这个路加医生，他们去到哪里来聚会。所以在来到这里的时候，路加就把自己的加入进去，说我们，这是这个意思。他不再说他们，而是说我们。他们就坐下在这个聚会的地方，当时都是一些妇女在聚会，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保罗就在他们当中来讲道啊。圣经说他们就坐下来讲道，跟我们现在站起来讲道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时候讲道，可能的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来讲道，旁边周围的人就跟他们有一个互动，来聆听或者发出一些问题等等。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人的心都预备好了，好让他们来领受得救的福音。神就预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在流水淙淙的一个安静的氛围和环境的当中，有人已经在哪边来聚会，等着神的仆人蒙圣灵的差派和感动，去到他们的当中来传讲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是神，我们的神，他救人的方法就是把人的心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之前，首先求神啊，神啊，我们要求神预备人的心，预备好要来听神的话的人，要刻慕神的话语的人，让他们的心里都预备好了，还用神的话一讲出来，就能够进入人的心灵里头。所以我们是多么需要来为到这个传福音祷告，也为到来听福音的人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当下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吕底亚。吕底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经商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妇人，他做什么生意？他就是专门做一些卖布的人。他卖布是一般的布，就是紫色的布。紫色的布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贵重的，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穿得起的？总是一些有钱的人，或者在罗马这些大城市里头的一些比较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们才穿的。因为紫色的布就表示说这个人是尊贵的一种身份，不平凡的一种身份一样。这个吕底亚他也不是长期住在这个腓立比的，他本来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城市叫做推雅推拉。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他说他素来敬拜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素来敬拜神就是说他素来有一个敬畏的心， 众人他不知道，当时他还仍然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这个永生的神，但是他在心灵里都是向往知道有一位神。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没有相信耶稣，但他们有一个向往，一个认识神的一种心。所以我们要帮助这样的人来认识主，相信耶稣。推雅推拉就是这个吕底亚来自的一座城，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是一个纺织商业的很重要的市镇，在哪边出产一些水，就是水的质量非常好，还有当地有些出产一些植物，这些植物的根部也是很好用的，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可以做燃料，就是可以把一些布把它染上别的颜色，尤其是染上紫色的布料，是非常成功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推雅推拉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出名，很多人都认识知道他。在这里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就带来生命奇妙的改变，就好像这个吕底亚他做的生意，就是专门卖一些染了紫色的布料的这个生意，本来是平凡的一块布，经过他们的工具就能够改变了它的颜色，改变了它的美观，改变了人对它的看法，不是吗？福音的大能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改变，给我们甚至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把我们整个人重生的改变，还好像是一个新的生命一样，这就是一样。所以这个卖紫色布的这个吕底亚，他自己不单只是从事这一行的工作，他自己后来的生命也让耶稣的爱感染他，改变他，影响他，以至于他能够握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握出一个不一样的一种表现出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同样也可以经验这么一种重大的改变，借着耶稣的爱来感染我们，也盼望我们借着耶稣的爱也来感染别人，让人家也经验这个生命的奇妙的改变。吕底亚这个人他走的路很长很远，他从本来是在亚洲的推雅推拉这一座城走了这么长的一个路程，然后去到位置在欧洲的菲律宾，刚才我们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了，本来是从亚洲的小亚细亚这个地方，这是坐船跑很远来到这个菲律宾，在欧洲的菲律宾这个地方。他去哪里可能是有一些目的，有人说他可能是哪边推广他的生意，以及他的业务会做得更好，所以他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有计划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女强人哈，我们是这样说。但是人是怎样计划，人是怎样来筹算，但神总是有更美好的带领，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来移民来到这里，每一个来到移民的人或者家庭，我们本来都有自己的目的，可能就是我们盼望让小孩子在这边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啊，来读书啊，受教育啊，或者让我们家庭可以远离一些很忙碌的原居地的人生，复杂的一些人际关系，来到一个比较安静安宁好山好水的地方来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但神却有更美好的计划。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因为移民来到这边之后，他们才有机会听见福音，他们才有机会把心灵的门来打开，让耶稣的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感染他，影响他，这就是神更美好的带领。我们当初移民来这边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神却有这么美好的安排，美好的计划，甚至于在这些人的当中，后来有人也更进一步的感动他，让他做教会的同工，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以及他们更借着他们受神的爱所感动的生命，继续的来跟人家来分享神的爱。于是乎他们是领受了这个祝福之后，他们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总是有更美好的带领， 今天如果我们还不清楚还不明白，那我们可以安静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后人生的道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是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使徒保罗的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神总是为我们有最好的准备，有最好的预备，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为我们做最好的预备。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做父母亲的弟兄姊妹，你们不也是一样吗？你们总是为你们所爱的儿女啊，或者小孩子做最好的预备，最恰当的准备，甚至于甘愿付出一切的代价，都为了他们做准备。但是我们只是小孩子年轻人，因为但是他们还小，他们还不完全明白，他们也没有这个经验，他们不能够体会。但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就尽管的尽量的付出我们对他们的爱。同样神也爱我们，神的爱更是高超的爱，完美的爱，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更美好的。就是好像这一段经文，神为保罗预备的是更美好的。本来他打算是在亚洲这个地区跑来跑去来传福音，但神感动他改变他生命的路上，改变他传福音 的道路，以至于他从亚洲就去到这个欧洲腓立比了哪里，神就为他安排了有这么多人来听他讲道，听他的福音的讲道。其中一个就是这段圣经里头所讲的吕底亚，他就是一个因着保罗的讲道，他的心门的敞开了，让神的道进去，耶稣的爱激励他，改变了他。圣经说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你看见神就是在人的心里头工作，神就在你的心中工作，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求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门，敞开来让神的道神的话语跑进来，让神的话不是突然的进来就跑掉，让神的话进来就藏在我们的心中。好像这里说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他注意每一句保罗所讲的话，结果他就得着了这个救恩，得着了耶稣的爱。所以心，我们内心的眼睛被打开，灵里刻不住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都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而是我们是专注的投入的，让我们的内心的眼睛被神打开，好让我们看见圣经里头多么奇妙的道理，也让我们每一个的心灵里头都有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灵，渴慕的态度来听神的话，以至于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感染我们，改变我们。圣经上说，不单止他一个人李底亚他相信耶稣，虽然他整个家庭都相信耶稣，并且他们都受了洗礼，这美好的一个记载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一个人信主，而是他也感动也带领了他的家庭来信主。也可能有人问，他是做生意的，从整个亚洲来到整个欧洲，难道他带着整个家人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他因为有同行的家人陪同他一块来行走，可能是他的丈夫，可能是他的儿女，也甚至于在古代也可能是包括他的仆人，他的婢女，或者是跟他一块来做工的人，都可以算是他一家里的人，他就有带领的作用，影响他们能够相信耶稣也接受洗礼。我们感谢神，这就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求神给你有一种属灵的影响力，影响你的家庭，感动他们来归向你。他们就在这个河边的地方马上接受洗礼，所以后来在河边这个地区就建立一座小教堂，在教堂里头也有一个小的一个受 敬礼的一个敬的水池，他们就在哪边来纪念着当年的尼底亚，在这个保罗使徒他们的传道的底下，他心灵的门打开，相信耶稣，在哪边他和他的家人一块的来相信主，接受这个洗礼，归入在主的名下。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就得着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但是有人常常有一句话，常常是不太明白，也常常成为人家的一些误解的。什么解释什么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常常有很多人产生很多不同的争议，或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疑问。那首先我要说，圣经里头找不到这句话。真的，你翻开圣经找不到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是神学家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他们就很把它简单的简化了这一个整个的救恩的概念，让我们知道。但其实它的内容，它的意思是怎样说，应该是怎样说，是我们一生来相信主耶稣，就得着永恒的救赎。不是一次的相信，而是一生都要来相信，一生不断的继续的，无论任何样的情况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我们都来相信耶稣，一生的相信，不是一次相信，也不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的在进入这个永恒的救赎里头。因为这个救恩就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能够带进我们神预备给我们的永生的里头。所以记住，我们是一生都来相信主耶稣，坚持的相信，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和动荡的环境，我们都不动摇我们的信心，一生的来相信耶稣，为耶稣来付出一切，来经验他给我们的永恒的救赎。尼底亚和他的家人和跟随他的人，当时他们就放下所有的重担与挂虑，决志相信主耶稣，亲近神，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要相信主，包括尼底亚这样的一个做生意的人，有常常每一天都为着他的生意业务和财务来奔跑的人，他一定有很多重担，一定有很多挂虑。他可能也想到，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影响我的做的生意，有没有影响我跟别人来往等等，他一定要考量这些。但最后他还愿意来相信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相信主得到的比如果不相信主得到的是更好更重要，所以他愿意放下所有的挂虑，所有的重担，就来亲近主。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的家人朋友们，如果你心中还有很多的重担，还有放不下的挂虑，你还是怀疑，到底我要相信耶稣吗？到底我要决志来跟随主吗？到底我要接受洗礼吗？等等的问题，求神帮助你，今天开导你的心，敞开你的心，让耶稣的爱进来，放下你的重担，放下你的忧虑，来决志相信主耶稣，让主耶稣做你人生的主，让他的爱激励你，感动你。我们发现一个人的改变就带来家庭的改变，好像这个尼底亚一样，他生命的改变就感染了他的家庭，也改变了。我们也发现，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世界，就应该从改变我们的家庭来开始，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不同很多很多的家庭所组成的，如果国家里头的家庭都被改变，被神的爱所感动，被耶稣的爱所激励的话，我们的家庭不一样，那我们的社会不一样，我们的国家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为国家来祷告，为国家的复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首先不忘记为自己的家庭，为所有的家庭来祷告，为这整个世代当中所面临家庭很多危机，家庭里头很多困难，我们也同心的祷告，仰望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当尼底亚他相信耶稣，生命改变之后，他的家庭也改变，他就对着这些使徒们说请你们到我家里来住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住在客店里头了，你住在我家里头吧，就比较方便。那我们可以经常来继续来听你的讲道，来听你的给我们传讲的话语，也可以解答我们的信仰上的一些问题，也可以为我们多多的来祷告等等。所以他向往有基督徒主内的互动，主内的团契，主内的彼此的鼓励的时间。所以他邀请这些传道的人来到他家里，来暂时的住在他家中。我们看见他把他的家的门都打开了，表示他愿意借着开放他的家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相信后来就有别的人也去到他的家里来听保罗的讲道。吕底亚因为大发热心的缘故，他也把他所认识的人邀请他们来到他的家里 做他的客人，顺便也来听保罗 和别的同工他们所分享的福音。所以他不单只把他自己的心门打开，他也把他的家门打开来服侍主。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已经受到基督的爱的激动感染，他也愿意别人能够蒙受同样的福气。我们向神感恩，在我们教堂的当中感谢神，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恩赐还有不同的情况，他们都可以借助他们不同的恩赐才干能力和他们不同的环境情况来服侍主我记得有一些姊妹们很懂得做菜做饭所以他也常常邀请一些邻居或者是朋友来吃饭，然后在吃饭的当中也让牧师在他们当中来分享福音，也让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见证。我觉得简直是开放你的家来服侍人我们感谢神，感谢我们的主。就算在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在一些比较安全的情况和社交的距离的底下，我们还仍然可以分享主的爱和来在人群的当中来服侍主。所以当一个人的心门为主来打开的时候，他的家他的整个的人生也是开放的打开的。圣经后来在最后的四十节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受到别人的一些压迫，他们意思就把他们关在监牢的里头，后来神就产生一个神职感动了他们，改变了整个情况，后来他们就能够离开这个监狱。圣经说他们离开监狱马上去哪里？马上就去到吕底亚的家里去。那圣经说去到吕底亚的家里见了弟兄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在吕底亚的家里已经有不同的信主的人在那边聚会了，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因着听见保罗他们离开监牢回到这里来，他们就赶紧的过来跟保罗他们见面。保罗就趁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吕底亚的家里头，在这个家庭的聚会里头劝勉他们，安慰他们，感谢神。就只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是吕底亚的家已经成为一个传福音做见证或者是彼此安慰彼此鼓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让他的家成为传福音的基地，也成为一个牧养人的心灵的一个地方。所以看见他的生命的改变带来给他家庭的改变，他家庭的改变也带来社区的人的改变。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看见这就是神拯救人的一种很奇妙的方法。神一直在工作，如果我们愿意祷告来配合神的工作，我们马上看见神的工作就大大的能够成就。后来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所的教会。不要忘记，这是从吕底亚的家里来开始的教会。感谢神，这个教会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兴旺，一直在发展。看着神通过腓立比教会做了很重要 的工作。所以在后来保罗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 保罗头一句话是这样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个头一天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里讲到吕底亚的事情，他自从相信耶稣之后，他就敞开他的生命让神来使用，耶稣怎么样激励他，他也愿意通过他的生命和分享让别人也经验耶稣的爱，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祝福，他也愿意别人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真诚的领受祝福，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扩张，吕底亚的生命就被扩大和扩张。你的人生，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爱，接受这个救恩的来到你的生命里头，让神来给你美好的祝福的话，你的生命也可以祝福别人，你的生命就可以扩大扩张，你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厉害，可以帮助人家也同样找到耶稣的爱。吕底亚，我们回头看一下他本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吕底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辛勤劳动的意思。哎呦，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都是辛勤劳动的一群人，我们都愿意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我们的下一代来辛勤的来劳动。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何妨不是吗？我们也是为了神的家来辛勤劳动，做主的工，做美好的福音的工作，和彼此相爱的事情。吕底亚就是辛勤劳动的意思。今天我们来看，在台湾也有一位吕底亚，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位从加拿大去到台湾去传福音的牧师，他来给我们做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啊，借着他带领一位寡妇，他叫做陈踏嫂。来相信耶稣。当年他知道这位马牧师从加拿大来的一个洋的传教士来到他们当中，他就马上来听他福音。当时他已经快60岁了，但是这个寡妇听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一直很专心在听。聚会之后，他告诉这个马牧师，他说，我从来都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一生都在拜偶像，但从来找不到平安，但是今天我听见你的讲道，我的心里头很平安。之后他几乎经常的就来到来听这个福音，他不单只自己一个人来听，甚至带着别的妇女都跟他一块来听。后来跟随他的来的妇女的人越来人数越来越多，最后这个陈踏嫂就对这个马牧师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到我的村里头来传福音吧，我那边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于是乎这个马牧师就应他的要求，就去到他们当中来传福音。当地的人都在欢迎他，很热闹的听从他所讲的道，福音的道。这个马牧师就带给他们有一些单张，单张里头都是告诉圣经里头的摩西的十条诫命，神的诫命，就派给他们。这个村长就说，没关系，你交给我。他就吩咐他村里头每一家每一户在门口都贴着一个单张，里头就是神的诫命。后来整条村子的人都相信耶稣，当中也有人甚至于起来做他的同工，传扬主的福音。陈踏嫂在信主之后62岁就接受洗礼，接下来的20年当中，他就是辛勤劳动做传福音、带领人、感动人、关怀人的工作，是在教会里头一个美好的一个同工。他是头一个这个福音的果子，但是他不停留在自己享受耶稣的爱，他愿意跟人家来分享耶稣的爱。他领受到这么美好的祝福，他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周围旁边的人也来得蒙神的爱、耶稣的祝福在他们当中。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神很乐意，他非常的乐意使用那些领受祝福的人， 变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的祝福。等于说我们不自私的，我们不要让这个祝福停留在我这里就算，我愿意把它通过我的人生，通过我敞开的生命，让这个祝福去到别人那里，让他们也得着这个美好的祝福。教会的增长，教会的成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怎么兴旺，就因为从头一天就有这样这么可爱的人，他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兴旺主的福音，付出爱。耶稣的爱领导我们，我们也愿意付出爱，也把这个爱握出来。正如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现在因为这个美国的山火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看见在我们大温地区都是整天都是在雾霾的当中，看不见美丽的天空，看不见灿烂的阳光，好像没办法把这个美好的风景再一次扩散出来。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需要祷告，不要让这些困难和这些压力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把耶稣的爱握出来，不因为我们有很多理由和借口以及我们握不出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应该冲破所有的困难，冲破所有的障碍，冲破所有的环境上的一些难处，以及我们握出爱。我们已经领受祝福的人，但愿我们也可以做别人的祝福，握出爱。这美好的一首歌，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但愿耶稣的爱今天不单只感动一些人，我盼望耶稣的爱今天感动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当年神使用了尼底亚的生命，使用他敞开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今日神也要使用你，今日神也要使用你，敞开你的生命，在你的环境里头，因为耶稣激励了你，感动了你，盼望你也用爱来感动人的心，握出爱，因为我们要做别人的祝福。神今天要使用你，神今天要使用你，你愿意吗？